中信月刊2013年7月第52卷第7期总编号615，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录音员李林美贤，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约协会 CBM 在1986年建立。迎向丰盛的生命，作者吴纯芳。父母亲说我本来是个活泼的女仔，时常跟着音乐来跳舞，但是三岁那一年有一日高温不退，后来双脚就不能够行走了，然后才发觉是患了小儿麻痹症。父母亲带我到处去访寻名医，吃尽苦头。还记得一个落雨天，妈妈踩着单车载我去就医，一不小心就跌了落田里面，母女二人就在无情的大雨里面相拥来哭泣。后来我开始拎着一把木凳，学习细细步细细步这样移动，看见同学跑跑跳跳，我就心里面非常之羡慕。反观自己只能够由妈妈孭住，内心是羞愧到不得了，好想躲开人家的目光。直到小学四年级，我然后才拥有拐杖和支架，终于可以自己走路了，但亦都受尽了白眼，被嘲笑话是跛脚的。我大髀侧边的皮肤经常被个支架磨破了皮，往往因为未曾结疤又被磨破。有一次我被热水辣到个膝头，班导师不单止没有安慰我，反而骂我是不自量力，做残障人不应该做拎水壶的动作。然而这些困难都难不到我，只是双腿不能够合并直立，以及走路跛下跛下，是我最不能够接受的。我无法参加户外活动，就寄情在文学、书法、绘画、手工艺等静态的活动。夜间高职毕业之后，一位基督徒同事鼓励我投考美术系，我开始自习，半工半读，终于如愿咁样考上咗艺术学院。我比人哋加倍努力，但同学个个都是英雄豪杰，从小受艺术的栽培和训练，我只是一个自修学习、半途出家学艺术的学生。我的心被自卑感笼罩住，一个人在外面求学，心里面百般孤独，亦都不敢跟家人讲，怕他们担心。这样不能够改变的残疾压到我透不过气来，有时同异性来往受他们称赞，但因为我是小儿麻痹症的患者而不能够谈及未来，我的心再次被刺痛。我不是已经克服了残障问题，有了学业和工作吗？为什么不能够好像一般人这样被人肯定呢？我不禁问人生的真正意义何在，真正的爱在哪里找得到呢？后来读到圣经创世纪，然后才逐渐明白人是有罪的，是会彼此伤害的。上帝爱世人吗？为什么有人说我患了小儿麻痹是上一代造的业呢？我觉得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别无选择要接受这样的命运呢？后来读圣经的约翰福音第九章，看见耶稣的门徒都问同样的问题。他们问老师，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个犯了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答，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都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 这段经文突破了我的困惑和樽颈，我马上祷告说，上帝啊，如果真是有你，我求你进入我的心，引导我。不久，我在学校里面遇到一位书法和在船客上面帮助我很多的基督徒老师，他介绍我去教会。一个圣诞节的前夕，一位日本传道人问，你是不是99只羊以外走迷失的那一只羊呢？天父等候你，当你绕遍了世界一圈，当你厌烦疲倦的时候，回家啦。朋友，耶稣爱你。我对上帝说，主啊，我曾为了寻找真善美而投入艺术的领域，而家然后先至发觉，最美、最真、最善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那一刻，圣灵感动我悔改认罪，一大堆的自卑、尊严、骄傲、委屈、痛苦在滚烫的泪水里面融化消散。我欢乐地举手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一生的救主。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从此，我远离自卑和无奈，依靠耶稣基督做勇敢刚强的人。每逢想到上帝要将加倍的体面加给那有缺陷的，我的心就充满了感谢和赞美。上帝的意念的确与世人不同，这种被肯定、被接受的爱引领我离开消极和黑暗，进入上帝光明的国度。以前我时常都担心被人耻笑，现在我学会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自己，不再自卑。我还知道我这个残缺的瓦器里面有主耶稣基督，是要显出上帝莫大的能力，愿荣耀归给上帝。不再作假男生。作者主敏。1996年。不可能的，妈妈，我大叫，同性恋是天生的，我就是同性恋，你就是要这样来接受我，不用旨意改变我。砰一声关起道门，离开家，留下了泪流满面的妈妈独自在客厅里面哭泣。我16岁，剪平头，讲说话好像个男生，举止又似男生，旁边的人根本看不出我是个女仔。去女厕的时候就吓坏了女生，借用男厕的时候反而没什么人质疑我。那个是一个自以为什么都知道却是极迷失的年代。一页辛酸的过去。我由重男轻女的奶奶来带大，5岁的时候遭遇我堂阿哥性侵犯，当场被奶奶捉到，还要闹我为什么要做出一些这么不三不四的事，反而赶紧为堂阿哥穿回晒衫裤。留下幼小的我愧疚这样默默地穿回上自己的衫裤，心里面的屈辱、羞耻无法子形容，只是觉得自己浑身污糟。由那时起，我变了，对男性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和疾恨。我觉得女人是没有地位的，是不被爱的，不被重视的，是没有价值的。我讨厌做女仔，讨厌着女装。忙碌的爸爸妈妈不明白，为什么欢喜着粉红色小洋装的宝贝女忽然之间不肯再着裙呢？而且言行思想还越来越男性化。他们只是以为这个是成长的过渡期，并没有放在心上，亦都不去查根究底。随着年岁的渐长，他们发现可爱的女儿越来越像不男不女的假小子， 爸妈的心里面很担忧，但是有苦难言，因为我已经进入了叛逆期，不听话了。十岁的时候，我看到旧金山同性恋者的大游行的新闻，从此同性恋这个词就深印在脑海里，引起我的好奇。到了青少年时期，我偷买了同性恋的书来看，更偷看春宫图片、影片。16岁，我在女校追到第一个女朋友，发生了不道德的关系，踏上了同性恋之路，交过不下10个女朋友，但是我们的关系从来都不会持久稳定。我曾经誓言要去美国学习同性恋人权运动的运作方式，然后回到亚洲促成同性恋婚姻合法化。16岁的时候，妈妈从我的日记里面看到我的秘密，于是家里面有同性恋这件事就轰然被摆上台面。后来我真的来了美国读书，可怕的是罪性不改之外，还染指不同的国籍的女仔。到21岁，我被女同性恋内错综复杂的关系搞到情绪崩溃，我逃学、饮酒，成绩低落到被学校警告退学，还随时都想自杀。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主耶稣基督。我相信世界上的事都不是意外的，都是因为曾经在某个地方有某人做过某些抉择，然后才会造成今日的因缘际会。错的、不义的、罪恶的决定必然不会产生好的结果。受伤的可能是自己，可能是身边的人，亦都可能是陌生人。推而广之，更可能关系到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安危。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联系到一个代价，就好像钱币的正反两面。我的遭遇都是由于我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所造成的。我的生命在21岁的时候走到几乎毁灭的低谷，是因为从5岁以来所受到的伤害，其实亦都是因为我内心的愤怒、疾恨、恐惧、自私、懒惰、骄傲、淫欲等各种罪恶所造成的。不过人永远都能够找到藉口，将罪和错的矛头指向别人，要别人为我们来负责，而自己就以受害者的心态去过下半世。但这个绝不是心灵蒙医治和人格得重建的方式。如果我能够早点抬起头来，看到上帝所指示的生命之路，我的生命必然比现在更加丰盛。两个金发碧眼的女孩。我自幼读教会幼稚园，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基督徒小朋友可以随时随地向他们的上帝来祷告，不像好像我们家这样有个固定的偶像和神坛。记得圣诞节学校戏剧表演的时候，我虽然没有搞明白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仍然依稀记得那一家三口有爸爸、妈妈、小婴儿躺在马槽里面的温馨故事。9岁的时候，每年寒暑两假，父母亲就会送我去 YMCA 基督教青年会的儿童夏令营，那里有大哥哥、大姐姐领我们玩、唱歌、祈祷、借饭等等。我亦都兴高采烈地跟着大家扬声地唱《野地的花》。后来我误以为基督教是洋教，仲好无知咁样以为华人应该信佛、道同埋祭祖，但有时仍然系会好奇 想知道耶稣是哪个。高中是黑暗的叛逆期，我来到美国读书，因为语言、环境、课程、食物的适应，尖锐的个性逐渐被磨练，但同性恋的恶习是没有改到，还以为这样是前卫、开放、勇敢、敢爱敢恨的自由思想。到了大学一年级，住在宿舍，校园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差派了基督徒学生两个人一组逐户叩门传福音，两位金发碧眼的女孩来敲我的门，问：请问你认识耶稣吗？我心里面一震，耶稣是哪个？这个久被遗忘的问题又回到脑海里面。叫我惊讶的是，我竟然毫无犹豫，反似期待已久，兴奋地说：想请你告诉我耶稣是哪个。这两位姊妹就用属灵四定律的福音小册和我解释福音。我终于明白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世主。那一日，我毫无犹豫地接受了耶稣做我的生命的主。一本让我找到真爱的圣经。不幸的是，我被罪恶捆绑已深。虽然这两位姊妹时常打电话邀请我参加团契，但我总是找到藉口来拒绝，因为周末是我睡觉、躲懒、狂欢的日子。去什么教会呢？太圣洁了，而且听说基督教是反对同性恋的。2001年，我21岁，搬出和女友同居的公寓，因为女同性恋的世界关系太复杂了，我想勾引别的女友，别人抢我的女友，甚至圈内有为了抢女友而情杀的事，无奇不有。讲穿了，同性恋的世界不外乎是淫乱两个字。即使当代电影将同性恋的世界拍得唯美浪漫，其实就是性泛滥和性滥交而已。那时离开同居状态，一个人搬到一个有很多房间的大屋里面独居，心灵破碎孤独，而且是很愤怒，觉得受了其他女同性恋者好友的欺骗，但又觉得自己罪有应得，因为过去亦都时常花心欺骗其他的女仔，情绪好复杂，又因为同性恋的问题，再难过再挣扎，亦都不敢向身边的朋友来诉苦，怕被排挤，被视为怪胎。这个时候学校的成绩亦都因为我逃课、参加派对玩乐，落到差点要被退学，好多课都是一修、二修、三修，然后先低空飞过，即是仅仅合格。人生好似毫无意义，好想停学自杀，一了百了。奇怪的是，在这件事发生的前几个月，一位朋友送我一本圣经。我在空旷的大屋里面独居，空虚、恐惧、彷徨无助的情况之下，就拎起本圣经来读。当时读到上帝的安慰，参考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至到五节，他永远的慈爱永不离弃我。参考耶利米书30章1节至31章3节，我的眼泪顿时好似崩溃了的堤坝。这么多年来，我总是渴望有段不离不弃的感情，但是同性恋的世界其实都是以自我为轴心的世界，大家都自恋外在的美貌、年轻、帅气、有才华、有钱，就是谈恋爱抢女友的本钱。讲穿了是竞赛世俗标准， 有时更为庸俗。所以当读到上帝的说话，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参考希伯来书13:5的时候，那种压抑在心头多年无法言喻的被排挤、被拒绝的痛苦，一下子随着号啕大哭的泪水完全释放了出来。我从来都不哭，因为我要做男子，男子要勇敢，就是再伤心、再难过、再害怕都不能够哭，亦都唔要俾人哋知道。但係喺嗰一日我喊咗啦，因为上帝爱我，佢无条件咁样接纳我。一条蒙福的新路。从此我参加咗校园嘅华人团契同埋查经班，火热咁样研读圣经。教会弟兄姊妹亦都用爱心说诚实话，明白咁样讲同性恋在上帝眼里面是罪，是不能够继续妥协的行为。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我的过去而不接纳我。相反，他们提醒我，保护我不再陷入诱惑里面。这段过程对一个破碎正被上帝重建的灵魂是极其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真理，只有盲目的爱，其实是溺爱，抹杀了上帝圣洁公义的性情，就会带来了扭曲的生命。但如果缺少了体贴，只是不停地用真理来打击，严厉地来定罪，就不能够见人看到上帝的慈爱。基督教会在这两方面要学会怎样正确地分辨和平衡。从那时起，我慢慢学习不再靠假装是男性化的嚣张气焰来掩饰身为女性的害怕和伤害。我不必再日日这样勉强自己来扮男人，亦都不再生气自己身为女儿身。我曾经憎恨青春期的女性的发育成长，厌恶女性的特征和生理期。现在我学会感谢天父上帝，他定义做我是女人，让我将来能够做母亲，能够生孩子，给世界带来宝贵的新生命。上帝做了男女之后，他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好。参考创世纪1:27-31。所以我开始学会接受做物主赐给我的新生命和定义。他既然做我是女性，我相信在他的眼里面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参考雅各书1:17。我学习接纳上帝所做的真我，时常提醒自己心中的对话，不要再落在撒旦的诱惑和控告里面。2013年，我终于在神学院硕士毕业，双主修圣经辅导学和圣经研究学。如果你问我信耶稣之后有没有跌倒，会不会仍然有诱惑呢？我承认会的，但我深深明白上帝永远是对的，他的道德标准也都是绝对对的。我相信只要我愿意同上帝同工，向他开放我的心，时常请他守护我、医治我，我的生命必定能够从罪恶和魔鬼的残害的破碎里面重建，得着医治。上帝必定能够将我从同性恋世界的捆绑里面救拔出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必须是一个人发自内心和自愿的选择。得救之后就要靠着上帝的话和罪恶作战，每次的征战都会是一个选择。耶稣基督的道理其实不复杂，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 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参考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三节。咁唔係话我哋祷告嘅时候有咩神奇嘅力量，或者诱惑忽然间消失。呢条路通常係你选择遵守上帝嘅话，立即转身离开诱惑嘅现场同埋因素。参考创世纪三十九章，照上帝嘅话嚟选择圣洁、公义、道德、诚实、怜悯、节制等原则。主耶稣基督话：佢系道路。参考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佢就系你遇到诱惑嘅时候可以逃走嘅嗰一条路。佢就系上帝嘅道，是上帝给人待人处事的道理、原则和标准。道成了肉身，是耶稣基督亲自降世成人，向我们示范，给我们看到怎样做上帝的儿女，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有爱心的。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救赎我们。他其实在这里示范教我们怎样将罪身钉死，不顺从情欲。参考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三章十八节、希伯来书十章十节。一个胜利的秘诀，成圣的秘诀是每次面临选择都一而再再而三选择顺服上帝，照住主的标准去做，咁就啱啦。主耶稣话：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参考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我哋照住主的话去做，我哋嘅信心然后先系活嘅。参考雅各书二章十四至到二十六节。成圣的过程是一生的，因为我们的肉身仍处于这个万恶的世界。即使学会了一些爱人如己、不犯罪，并不代表罪恶和魔鬼就会放过我们。魔鬼就是要掠夺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杀害和污染我们的肉体和心智，希望彻底地毁坏我们的灵魂。参考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他是非常之执着，要战胜他，非得靠彻底遵行上帝的话不可。参考路加福音四章四节，我们从小每日吃三餐，日日上学，因为我们的身心需要成长，灵魂亦都是一样。上帝的话是灵粮。参考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们的灵魂要靠上帝的说话来喂养灵命，然后才可以成长茁壮，否则就会衰毁，在罪恶世界污染的潮流里面被卷走，逆流而上，永远是被随波逐流费力，跟随世界的罪恶走，就是顺流而下，需要双倍的力量，然后才能够抗衡世界和情欲。所以要时刻回到主耶稣里面选择上帝，让上帝帮助我们成为更好更合他心意的人，并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几年来我和罪恶争战的盔甲就是祷告、禁食、读经，不断参加团契，永远提醒自己每一个选择都必然会带来后果，即或是那些隐蔽的以为没人看见的选择。主耶稣曾经讲过，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 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参考《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七节、十二章三节。福分是来自行出上帝的话，仅有圣经知识是不够的，听过很多道都没用的，紧要的是遵行上帝的说话，按住上帝的教训，重整我们的性格和待人处世，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和接受上帝的爱和恩典，不单止不相违，反而是相辅相成。愿那位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经过红海，又胜过一切仇敌的独一真神，赐给你悟性，一心遵守祂的话，有力量战胜世界的恶魔。参考以弗所书第六章，直到见祂的面。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遮盖你，又愿上帝的圣灵引领你明白并归向祂的真道。怎样帮助单亲家庭的小孩？作者莫西逊。青少年问题的根由。今日我们所处的社会，离婚和未婚生子都极普遍，因此制造了无数的单亲家庭。这种风气是由几时蔓延的呢？1960年代，人们鼓吹道德革命，要推翻传统和道德。当年的披头四 Beatles 的歌标榜的是有爱就够了， All you need is love。 上帝给人的十条诫命变成了十个意见，可以守可以不守，因此有性行为但是没有婚姻的盟约，生小老哥不需要尽父母的责任，享受社会福利但是不需要尽公民的义务。自由的定义成了任意妄为，藐视一切道德标准，诚如圣经上面所讲，各人偏行己路。2011年夏天，英国伦敦南面的 Clapham 市发生了暴动， Clapham C-L-A-P-H-A-M 抢劫、打死人和警察对抗，令到整个城市损失惨重。这个市镇本来是有很丰富的文化遗产，当年的 William Wilberforce 成为基督徒之后，极力反对贩卖奴隶，就得到当地的基督徒支持和帮助。为什么在200多年之后会出现这样令人不安的暴力行为呢？在2012年2月份的 Citizen 杂志里面有一篇报道分析其中的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因为家庭结构遭破坏而引起的。在过去几十年，美国传统的双亲家庭数目迅速下降。根据美国著名的保守派人士 Phyllis Strathfey 报道，在1960年只有一成多，即是 11% 美国的儿童是没有和父亲同住。1993年全美三成多，约2000万的儿童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面长大。到了2010年，约有170万的婴儿出生在未婚妈妈的家庭里面，这些弟弟哥生活在贫穷线之下的几率比传统双亲家庭的小孩高出六倍。因为没有父亲的经济支持，未婚妈妈要靠政府救济，所以联邦和州政府一年里面需要为此花费达$950亿。据人口调查局Census Bureau 报告，单亲家庭近三成，是27%生活在贫穷的状况之下。 相对来讲，双亲家庭的贫穷率不及一成，6%。在2009年接受美国政府粮票的人差不多有4200万人，数目真是惊人。早在1993年 Charles Murray 已经看到私生子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它而引发的其他相关的问题，例如贫穷、吸毒、犯罪、堕胎等等。小老哥没有好的男性来做典范，到了青少年时期就会误入歧途，加入帮派，为所欲为，家庭、学校、警察都管不到他们。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成了问题的人物，功课赶不上，吸毒、酗酒，不能够安分工作，比较容易触犯法律。这样家庭长大的男仔30岁以前坐监的机会率是至少正常家庭的一倍。女仔更容易在青少年期来怀孕。这些小老哥因为缺乏了父亲的教导和保护，受身体、情绪和性虐待的几率亦都很高。有一个研究发现，和母亲和她男朋友同住的小老哥被虐待的几率是比正常家庭的10蚊仔多出10倍。美国父亲协会 National Fatherhood Initiative 副会长 Winston DeCaro 曾经讲过，人们时常想知道怎样去帮助有问题的儿童，但是没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会成为了问题儿童。归根到底，就是十蚊仔少了一个肯负责任和花时间在他们身上的父亲。统计发现，完整的美国家庭平均年收入约8万美元，但缺少父亲的家庭收入就只有24000美元。所以 DeCaro 先生很感慨地说，社会上有两种不同的人，一种认为婚姻与父爱很重要，另一种却不以为然，所以就造成了收入的大偏差和各种青少年的问题。孩子需要父母，虽然有这么多证据证明有父有母的重要，但仍然有人在著名的家庭杂志上面这样说，母亲可兼父职，单亲不会影响孩子的成长，是不是真的呢？加拿大学者 Andrea Doucette 调查了118位在屋企居住的父亲，发现父母养育孩子的方式很不一样。一，父亲时常喜欢和仔女一起玩，甚至将他们抛上抛落。母亲呢，就一般只是想抱抱亲亲个 BB。二，父亲喜欢带子女做户外运动，母亲可能只是鼓励儿女去做运动，但真正和他们一起活动的母亲不多。三，父亲对子女的感情需要的反应和母亲是不一样，父亲着重解决困难，母亲注意子女的感觉。表面看起上来，父亲好像漠不关心，其实子女是需要向他们学习处理问题的方法，不能够只是注意自己的感受。父母不同的反应正好满足了子女两方面的需要。四，父亲比较会鼓励子女大胆尝试新事物，帮助子女在身心灵各方面长成独立的个体。和母亲以子女的安全为主的做法是大不相同。曾经有人咨询一组单亲父亲，问他们想得到最理想的帮助是什么，他们坦白承认最理想的是有妻子分工合作。所以有父母的家庭然后才是最健全的家庭。 因为这个是上帝所设定的。很可惜的是，现在单亲家庭越来越多，令到子女身心灵的成长受到负面的影响，因而社会的安定亦都遭到破坏。了解单亲孩子，如果这样已经是既成事实，家庭已经是单亲，那应该怎样做呢？我建议单亲的父母一定要学习怎样由破碎里面重建自己，用正确的方式来教导儿女，减少小蚊仔因为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而带来的伤害，同埋因此而对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离婚对不同年龄的小蚊仔是会有不同的影响，最可怜的是小学年龄的小蚊仔，他们会在行为上面倒退，举动比同年的小蚊仔显得幼稚，他们觉得父母离异是他们的错，不理父母怎样解释，他们仍然是有罪疚感。父母离婚，孩子的情绪变得十分波动，他们会一否认，不能够接受现实，不相信父母真的分开，很希望他们能够复合。有些小蚊仔甚至在十年之后仍然希望父母覆水重修，对他们来说，父母离婚比父母死亡更加难接受。二，他们会恐惧、伤痛、自责，觉得是自己连累了父母离婚，他们害怕被遗弃，时常哭。三，愤怒，他们爱父母，但是生气父母离婚，怒气外显的就大吵大闹、发脾气、掟嘢；怒气内敛的就会感到忧郁、无奈、闷闷不乐，不开口说话。他们生气的对象亦都不一致，有时是生气自己，有时是怪罪父母，有时是莫名地愤怒，甚至是生上帝的气。四，想从中来调停，大一点的小蚊仔有时会从中调停，希望父母和好，不成功的时候就怪责自己没用。五，自暴自弃，他们感觉到寂寞无助，沮丧彷徨，功课倒退，这个时候比较容易吸毒，目无专长，激烈的还会借故做出反社会的行为，例如破坏公物、偷窃、伤人等的暴行来发泄心里面的怒气，走到这一步就很可怕了，自杀和杀人都有可能。单亲家长须知，不是每个离婚家庭的小蚊仔都会这样的，但父母要防患未然，不要只是顾着自己就忽略了小蚊仔。哀痛中的小蚊仔有很多负面的思想，要怎样帮助他们呢？以下有一些实际的建议。一，不要漠视孩子的伤痛，缺少父爱或者母爱的小蚊仔，他们的身心灵的创伤是很难消除的，他们会自责，觉得是自己导致父母离婚，所以做父母的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多些安慰陪他们，弥补他们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的遗憾，给他们知道你是爱他们的。二，坦诚跟他们沟通，给他们知道父母离异不是他们的错，而是父母自己的问题，找几本关于破碎家庭的故事书跟他们一起读，回答他们的疑问，指导他们用正面的态度来处理难题，按住他们年龄能够了解的程度 解释父母离异的原因，但要讲得恰当，不要将仇恨撒在他们的心田里面。比如丈夫有外遇，你只需要说爸爸离开妈妈和另外一个女人同住，不过爸爸仍然爱你，那就够了，不用多说。你的责任是帮助他们面对家变的现实，而且从你的言行里面学到正面处理人生的困境。三，尽量保持原状，不要将环境改变得太快。家里面少了父亲或者是母亲已经是很难接受的事，如果再失去了熟悉的环境和亲友邻居，那小孩子更加会失落，更加没有安全感。四，聆听孩子的感受。如果你只是自顾伤痛仇恨对方，你会忽略了孩子的需要，所以要花些时间聆听孩子的心声，了解他们，然后才知道怎样去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讲出心里面的话，尽量让他们表达内心的伤痛。因为心中负面的情绪不处理了他，他们就会很难健康地往前行。我曾经辅导过一个20多岁的女生，她是一个独生女，12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她和父亲的关系很好，因此很伤心。后来患上了忧郁症，时常闷闷不乐，做事不起劲，要住院来治疗。她觉得自己没了父亲很可怜，她母亲很担心，但是不知道怎样帮她，因为她们是基督徒，我和她们一起读诗篇68篇第五节，那里说上帝在她的圣所里面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申冤者。我问她们信不信上帝的说话，她说信。我问她，上帝是孤儿的父，即是她的父亲，是不是很宝贵呢？她答话是。我叫她多思想背诵这一节的经文，亦都请她母亲每日来提醒她，要为天父上帝是孤儿的父而感恩。她很受教，慢慢就开朗起来。五，不要颠倒亲子的关系。有些父母情绪不稳定，依赖儿女，将儿女变成保姆，以致子女和他们自己的朋友脱了节，将太多的重担放在孩子的身上是不恰当的。六，不要将小孩子卷入父母的纠纷的漩涡里面，不要在他们面前来争吵，更加不要要他们在你们中间传递信息。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已经很痛苦了，如果还勉强他们做信差、做裁判，会比小孩子更加苦恼，影响他们身心灵的健康。七，不要在子女面前批评前夫或者前妻，这样是很不容易，但是为了爱你的小孩子，你一定要勒住你的舌头。箴言10章19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儿女之间可能会互相批评父母，但是任何其他人批评他们的父母，就会令到他们难受和反感。有时候父亲走了，母亲对父亲的批评可能会令女儿对男人失去了信心，如果是仔，母亲的批评可能会令到这个仔和父亲疏远，而且凡事都是为母亲侍从，不敢有自己的意见，失去了独立的能力。有时候这样的儿子长大了之后，可能有两个极端的反应，一是就因为怕母亲而怕接近女人，亦都有可能会因为怕而恨女人，结婚之后会虐待妻子。所以离婚的父母要小心你们的言语，要拓阔你们的心胸， 鼓励孩子和离去的一方保持联络，不要破坏他们的关系，甚至帮助他们选购生日礼物送给对方，给儿女可以光明正大地和对方来联系，而没有罪恶感。八，照常管教儿女，不要因为离婚产生了罪恶感而放松了管教，要告诉孩子听你的标准和对他们的要求，想法分明，言出必行，不要太心软，助长他们时常与你讨价还价，要让儿女知道你会按家规来行事。如果你不能够言出必行，孩子会看穿你，你就会失去了管教的威信，他们就成了没有家教的小孩子。这种小孩子其实是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底线。有家教的小孩然后才有自信，因为他们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做得。所以请你记住，好的品格是从好的管教、合理的要求和界线来培养出来的。圣经多次提到管教儿女的重要性，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记载在箴言十九章第十八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记载在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又是记载在箴言二十九章第十七节。从以上的经文可以看到，管教儿女是上帝对父母的要求，不单只是为了小孩子，亦都是为了父母的好处。九，建立关爱网，为儿女找良师益友，越多人关爱他们越好，亲戚朋友、教会团契、校内校外和社区团体都好。有时候在离婚的混乱里面，小孩子不能够信任父母的时候，亲戚朋友、牧师、教师都是他们谈话的好对象。要记得，家庭的破裂夺去了孩子对爱的安全感，他们需要很多的爱，然后才能够令他们重建人际关系的信心。关于爱的表达，每个孩子感受不同，有些从父母正面的谈话就能够感受得到爱，有些要收到合适的礼物然后才知道父母爱他，有些要由拥抱、由拖手当中感受到父母的爱，又有些在父母无言的陪伴中感受到爱。所以你要了解他们，然后才知道怎样表达是最有效。十，最重要的是将儿女带到天父面前，教导他们祷告，将重担卸给上帝，给他们知道上帝爱他们，他在你们的家庭里面，他必保护照顾你们。同他们一起研读上帝的说话，将上帝宝贵的应许指给他们看，给他们知道上帝看他们为宝贝。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六节，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孩子们一般心思都比较单纯，如果他们知道天父是他们的父亲，非常爱他们，他们可以藉着祷告和他交谈，诉说心里面的孤单寂寞，那他们的心就会得到很大的安慰，他们的伤痛相对就会减少。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面前来祷告。你是孤儿寡妇的上帝， 你曾经应允过，你不会离开我们。主啊，我好需要你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求你引导我走前面的道路，给我智慧聪明，知道如何教导儿女。求你亲自爱他们，保护他们，令他们因为有你而一无所缺，亦都知道你是与他们同在，令他们得到安慰，不会孤单惧怕。阿们。愿舌头上有爱。作者钱志群。就算我们问一个刚刚懂事的小孩子，他的嘴有什么用呢？他们都能够答，吃饭啦，讲说话啦。换句说话讲，嘴巴的功用就是吞和吐。吞入的是食物，吐出来的是说话。我们一日三餐吃营养好味的食物，但一天到晚亦都在这里讲怨言，讲嬲的说话。难怪圣经上面讲，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记载在马太福音15:11。舌头总是在这里演双簧，舌头的恶意衍生出一个语汇，叫做语言暴力，就是好像用谩骂、诋毁、蔑视、嘲笑、恐吓、挖苦、贬损等等的侮辱性、歧视性的不文明言语，对人造言语的攻击，话中有刺，恶言相向，污糟的说话连篇，令到人家受伤。如今中国连小学生亦都开始练他们的嘴功，好像说人家是傻猪，不怕丑，不要面，如果是我就由楼上跳了下去算数了等等。中国儿童平安行动组委员会发布了一项调查，80%，大约是 81.45% 被访问的小学生认为语言的伤害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可见语言污染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甚至有些老师都不会好了去哪，他们会说为什么会这么蠢的，教了这么多年书都没见过好像你这样的之类的说话，在学生的心头上落下了伤痕，或者这个学生的一生就此就被毁坏了。语言暴力时常令到人家怀恨在心，甚至是暴跳如雷，容易导致夫妻反目、儿女反叛、朋友成仇、邻舍不和、路人争执。尖酸刻薄的话有时会演变成为身体暴力，生命的悲剧。年过70的清华大学晏教授一家三口乘坐公交车的时候，被售票员认错了他们上车的地点，为保不保1元的票来争执之后，14岁女儿好气愤地骂，为什么这么不讲理的，玩什么啊，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被激怒的女售票员上前叉着她的颈，令到她昏迷，继而是死亡。售票员亦都判处死缓。舌战双方常常都是两败俱伤，所以智者规劝紧守口和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记载在21:23。但是又有多少个人能够控制得住自己的舌头呢？圣经上面点破了舌头的本相，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记载在雅各书3:6-8。或者舌头会感到委屈，因为他能够讲出好听的说话，唱出好听的歌， 他何尝不想讨人喜欢，因为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记载在箴言25:11。但是他常常是身不由己，因为出口的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他总是被心支配和奴役。当时反对和跟从主耶稣的人都不能够明白主讲的说话，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到底他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于是主就做了清楚的解释，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些都是污秽人的，记载在马太福音15:17-20。一句话，舌头不是他自己的主人，心然后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心里面满了罪，流出来的岂能不是恶语呢？这样讲来，谁能够制服人心呢？罪人无法自救，亦都无法护救。好的家教、学校德育、自我修养固然是重要，但是有多少人在别人的舌头不友好的时候，能够令到自己的舌头长久沉默呢？治本的处方在哪里呢？上帝已经为我们开出一剂良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记载在箴言4:23。那怎样保守我们的心呢？就是来到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认他为主，他就会差遣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苏醒我们的良心，并且用奇妙的力量不断地教育、鼓励和提醒我们，管理好我们自己的舌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记载在以弗所书4:15。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的人得益处。4:29。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记载在5:4。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记载在彼得前书3:9。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记载在腓立比书2:14。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回答各人，记载在哥罗西书4:6等等。上帝的话如同盐一样，帮助我们杀菌并且调出鲜味，渐渐令到我们在抱怨中学会沉默，在误解里面学会理解，在委屈里面学会忍耐，在伤害里面学会宽恕，慢慢就会弃绝了脏话、谎话、嫉妒的话、仇恨的话，舌头就成为爱心的使者。舌头上多一份爱，人间又如何不多添一份情呢？晓君信伤，成长中的挣扎。晓君，你好，我今年16岁，我怀疑自己患上了强迫症，思想时常被一些问题困扰，从13-14岁起就会有一些自己都认为是多余的思想和行为，这些困扰多半是和信仰有关。我觉得我越看圣经越想认识上帝， 思想行为就越趋于极端。例如读到神这个字的时候，我就会想，究竟我信的是不是圣经里面的上帝呢？会不会不慎信错了假神呢？其实我肯定我信的是上帝，是主耶稣基督，但偏偏有这些强迫的思想跑出来，令到我无法子继续灵修。有时候祷告之后，我张开眼睛就会怀疑自己头先有没有奉主耶稣的名力求呢？不但在信仰的层面，在我的生活、学业、社交上面亦都有类似的思想困扰。近来这种情况好像越来越频密和严重，令到我心里面不安乐。另一件事是我不肯定自己是不是已经蒙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引发问题的导火线是在13岁那一年，我读到耶稣所讲的说话，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记载在马太福音12章31节。我想起过去曾经辱骂上帝，恶梦由此而生，担心自己是不是亵渎了圣灵，是不是我的罪是得不到赦免。有一段颇长的时间，我不断这样苦苦思索，究竟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呢？我曾经为此而认罪，请教传道人和牧师，又上网寻找答案，但到现在仍然得不到满意的答复。13岁的时候，在妈妈的陪同之下，我做了决志的祈祷，信了耶稣。那时强迫症就来了，时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完善，又怕信漏了某些福音里面的内容，于是再多做几次的决志祷告。这样的情况是不断地循环出现，直至现在我仍然不能够肯定自己将来是不是能够去天堂。现在我已经达到教会受浸年龄的要求，我越来越害怕身边同龄的朋友他们都已经受了浸，留下我一个人因为未清楚救恩而不能够受浸的情况出现。我怕别人会用什么眼光来看我，我又怕人家觉得我有精神病。我好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患了强迫症。我没有因为这样去看医生，亦都不敢跟父母、牧师、传道人坦白地讲出我的情况，亦都不敢询问是不是应该接受心理辅导。以上是我两个大问题，请晓君为我提供意见，愿上帝赐福。诗君上。亲爱的诗君，你的来信我读了好多次，深深感到你的困扰。你是一个十分认真要求完美的人，每件事都要尽力做到十全十美，包括信仰。同时你亦都是一个会内省思想细密的人，花好多时间反省自己对信仰的挣扎。以你16岁的年纪对信仰如此认真，实在可嘉。只是想得太多了，又变成了你的困扰和烦恼。是否亵渎圣灵？我先同你倾下第二个困扰啦。你怀疑自己是不是亵渎了圣灵，以致罪不能够得到赦免，不能够得到主耶稣的拯救。我想请你再看那段经文的上下文。主耶稣讲这句说话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主耶稣替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赶鬼，法利赛人不单止不信他，还污蔑耶稣是靠鬼王来赶鬼。换句话说，法利赛人是执意不信，即使看到神迹亦都坚持不信。那耶稣怎能够赶鬼呢？他们就说他是靠鬼王赶鬼，他们因为执意不信，就硬将圣灵的能力讲成是鬼的能力。 所以耶稣斥责他们是亵渎圣灵，是得不到赦免。所以主耶稣这句说话是针对那些顽固执意拒绝他的人来说的。这些人无论是上帝做什么，怎样做，他们都是坚决不信，连看见神迹也都不信。不单止不信，还污蔑耶稣。这种人不接受救恩，也都当然是不会求上帝赦罪，所以自然是不获赦罪。你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你信了主耶稣，多次决志祷告认罪，还惊着自己信的不真，信的不够，你当然就是不可能犯了亵渎圣灵这个罪啦。你的罪自然是会得到赦免。朗声背诵经文，为什么我这么肯定？请你大声地诵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信上帝的话吗？信上帝遵守承诺赦免你的罪吗？你信，只是思想时常受到困扰，经常疑心重重，是不是？那你就要用信心将疑心赶走。马丁路德亦都曾经被魔鬼控诉，说他犯了很多罪，不能够得救。他知道这个是魔鬼在搞鬼，就向魔鬼宣称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涂抹了他的罪。他这样坚信，魔鬼知道不能够再用这一招来搞乱他，就退去了。你知道吗？魔鬼最喜欢的伎俩就是散播疑心的种子。昔日在伊甸园里面，蛇对夏娃说，上帝岂是真说，连对主耶稣，魔鬼亦都施展同样的伎俩。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记载在创世纪三章一节、马太福音四章三同埋六节。所以魔鬼在你的心田里面撒下了疑虑的种子，搞乱了你的思想，一点都不稀奇。问题是应该怎样去对付他呢？夏娃的失败就是来自同蛇来纠缠，言听计从。主耶稣得胜的方法就是用圣经的话断然地拒绝魔鬼的甜言蜜语。所以我建议你每天大声地背诵经文，随身带着一些经文的小卡片，当负面的困扰思想一来，就立刻扬声地诵读，直到将经文牢记在心里面。你要好似一个学武术的人，不断咁样练习，温故知新，将上帝的话丰丰富富咁样藏喺心里边，不停咁样用圣经的经文抵挡魔鬼蛊惑的招式，好似主耶稣咁样样。可以背的经文好多，好似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嗰度咁话：到我就是主耶稣。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记载在第十章二十八节。我又赐给他们，他们就是信主的人，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记载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上帝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至到三十四节，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而 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鼓励你先背关于救恩的经文，然后不断地背下去，以上帝的话取代你的疑问，你会成为有福的人。请你参考诗篇第一篇。不要纵容负面的思想。关于患强迫症的事，我先问你一句，如果有人叫你吸毒、饮酒、偷窃、犯法，你会不会去做呢？我相信你不会做，因为你是一个好孩子，你觉得那些事是不对的，绝对不能够做，是不是？那就是说，其实你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只要你觉得那些事是不对，不应该做，你就有能力不做。那为什么你不能够控制那些困扰着你的思想呢？是不是你潜意识里面觉得那些是好事？你看看，你检讨自己，反省自己，希望做得更好、更准确、尽善尽美，那有什么不对呢？于是你就纵容自己，不断地反省、检讨自己、要求自己，直到失去了分寸，钻进了牛角尖。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如果有这个可能，你就要学习管束自己。没错，我们要坚决拒做坏事，但要知道，连表面上看起上来是好的事，好像自我检讨、反省、寻根究底等等，也都不能够做过了龙。做过了龙就会变成了坏事。俗语话，过犹不及。如果你的箭射得太高太低，一样是射不中个标靶。圣经上面亦都讲，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请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记载在传道书七章十六节。就拎爱心施舍钱财给穷人这一件好事来讲啦，如果过分姑息纵容，养成对方的依赖和懒惰、不劳而获的习惯和贪婪的心理，那不是就是将好事变成坏事咯？主耶稣教人不要忧虑，参考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二十六节。所以你这些表面上看起上来是无害的自省和惧怕，一旦过了头，就会变成了困扰，就肯定是坏事。你不能够再纵容他们的了，不能够容许他们在你的脑里面筑巢，不能够容让自己养成胡思乱想的习惯。留意一有这些思想，就应该当机立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退他们，并且立刻做别的事情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学习新的功课。人生是一个不停的学习过程，就是说不可以一下子什么都懂了，既然需要不停地学习，必定有所遗漏了，何况学海无涯，漏的不知道的肯定要比知道的多千倍万倍。爱因斯坦说，科学家他们只是好像沙滩上面一个执贝壳的小蚊仔，可见年轻的你知道的当然不多，你要学习接受不是全部都识嘢的自己。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记载在罗马书十二章三节。对自己、对人、对事都是一样，你越学习就越知道自己无知。你说过去几年不停地被类似的思想困扰，是否我可以说反省的功课你已经学了几年，现在应该是学新的功课了。 我不是说以后你不用再反省，而是说是时候学习新的功课了。学习放开手，将你的疑问交给上帝，学习信靠上帝，不要再靠自己苦苦来思索。当然这个功课对你来说是不容易，你会想放手岂不是不尽责任吗？于是你又做回自己以为啱的事，不停地内省，钻牛角尖，因为这个已经成为你自己的习惯，不容易学，但不容易并不是不能够，只是困而学之，需要多用些心机，多花些时间，亦都要更多忍耐而已。了解自己，你知道吗？当人渐渐长大，十零岁的时候，自我意识会突然间强起上来，因为那时的思想亦都在成长。年轻人忽然发觉自己会想，有了自己的看法，对很多事都会产生疑问，不会好像细蚊仔的时候乜嘢都信。那个是一个为赋新思强说愁的年纪，一方面对前途充满了憧憬，一方面充满了莫名的烦恼。这个年纪的人突然发现了自己，变得很喜欢照镜，注意打扮，很在意同辈朋友怎样看自己。那个时期不少人成了叛逆的少年，不过无论反不反叛，是坏孩子或者好孩子，大家其实都在挣扎着和适应着成长中的自己。你说你从十三岁开始有强迫症，被强迫的思想来困扰，我相信这个是和你成长进入青少年期是有关的。你要知道这种情况只是人生中一个过渡期，等你年岁渐长，学会了怎样处理人生、思想、情绪和信仰的问题等等，你就不会再好像现在这么困扰了。不过要紧的是，你要在这个阶段里面培养了良好的习惯，好像我上面所说的，不要忧虑，要有节制，继续学习，背圣经，信任你的母亲等。信任你的母亲，我为你感谢上帝，他给你一位慈爱的母亲。你十三岁的时候，他陪你做了决志信耶稣的祷告。我鼓励你学习向母亲开放，将心事话给他听，不用怕，母亲是最爱你的人，他不会伤害你。你需要有人陪你成长，指导你怎样度过迷茫的青少年期。对女孩子来说，母亲是最理想的人选，因为他们爱自己的孩子，亦都因为他曾经年轻过，这条路他们走过，挣扎过，你要信任他明白你，向他请教，请他分忧，和你一同来祷告。研究发现，年轻人如果和父母关系密切，同辈的压力就会相应减少，因为他有后盾，背后有父母支持的力量，他的自信心亦都会较强，不需要苦苦地寻求同辈的认同。如果你不知道第一次怎样开口向妈妈来倾诉，不妨考虑约他每日和你一同散步倾偈，问他年轻时的故事，同时亦都将你每日遇到的事话给他听，请教他的意见。咁样经过几次破冰之旅，你哋就好容易谈到心事㗎喇。祝你成功。
做户外活动。
另外我想问，平日你有啲乜嘢活动呢？会唔会同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去郊游、步行、 爬山、打波咁呢？唔好成日坐住喺度睇书、睇电脑、喺度谂嘢。如果你嘅身体冇问题，好似隐性嘅心脏病咁样，你就需要做一啲出汗嘅体育运动。咁样唔单止系减少咗胡思乱想嘅时间，仲帮助你能够熟睡。最后，强迫症系一种焦虑症，佢嘅特色是令到患者是有摆脱不到的思想侵入，令人觉得不安乐、恐惧或者是忧虑，往往因此会有一些企图消减焦虑的伴随强迫性行为。有时这种思想和宗教信仰有关，患者多数有较高的智力、细心、谨慎、计划周详、有责任感的人。虽然你觉得同你嘅情况略有吻合，但我劝你唔好自己嚟断症，因为你唔系医生。不妨先试下我以上嘅意见，先同你嘅妈妈深谈，必要时去睇医生，或者揾心理辅导亦都无妨。唔好怕，诗篇九十四篇嘅作者曾经讲过。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即是上帝安慰我，就使我欢乐，是在第十九节。但愿你亦都好似诗人一样，经历上帝的安慰，有一日亦都能够见证咁样话，上帝令到你成为喜乐感恩的人。晓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经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上帝，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是错了的。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想大小之间，作者方华。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重访童年的足迹时，可能是故居，可能是以前读的小学，亦都可能是同小朋友愉快咁样嬉戏嘅地方。突然间你会发现，点解呢啲地方咁细嘅呢？喺记忆之中，地方系好大嘅噃。以前觉得课室好大，以为坐喺后面喺度捣蛋，老师就一定睇唔到。而家睇到课室咁细，一目了然。以前追逐玩闹嘅空间，足够大家喺度跑来跑去跑唔完，原来只系不过手掌咁大。系咪因为啲地方喺记忆之中放大咗呢？抑或系我哋唔记得咗自己小不点嘅视野呢？冇几耐之前，公司要搬家，地方比以前细咗啲，再加上大家仲一直喺度要应付工作上面嘅死线，收拾得好慢，不少的纸箱就堆在通道上面和台底下。有一日，刚刚是假期，我回到公司收拾，一位朋友也都带了他两个小蚊仔来。朋友坐在电脑前面做事，两个小姐弟就自己在那里玩。过了一阵，我由房里面走出来，发觉姐姐不见了，就问弟弟，姐姐去了哪里？嗰阵时，呢个女仔就答我啦。原来佢匿埋喺会议桌下边，就瞓咗喺台下边嗰啲纸箱上边。 所以我睇唔到佢。台底堆咗好多纸箱，成咗一个隐密嘅空间。呢个小姐姐好享受瞓喺嗰度，逗留咗好长嘅时间，或者佢正充分咁样发挥佢嘅想象力。嗰几个箱可能已经幻化成为一条船，载住佢遨游天下，或者成咗一个城堡，佢系堡里边嘅公主。我猜想将来佢嘅记忆之中，芳华依依嘅办公室好大，足够佢同埋细佬喺度好好咁玩。某一日佢长大咗再返嚟，会觉得奇怪，呢个办公室点解咁细嘅呢？地方变细系因为人长大咗，对空间嘅观感亦都有所不同。细佬哥嘅时候觉得高大威猛嘅叔叔，后来睇起上嚟不过系普通身材，因为自己可能比佢长得仲高。一位朋友话俾我听，佢一直陪伴住个仔上学，念小学嘅时候，佢搭住孩子嘅肩膊，一边倾偈一边行。到有一日，佢突然醒悟到系个仔搭住佢个膊头，一边行一边倾偈。佢感叹日子过得真系快，可能佢个仔已经觉得爸爸好似矮咗啦。不过有啲人，我哋睇佢总系比佢真正嘅身材高大，咁就系因为我哋尊敬或者系崇拜嘅人物。除此之外，仲有另一种情况，就系我哋睇见对方越嚟越大。喺路易斯嘅名作《那里亚故事集》里边，有一段好有意思嘅描写。喺《开斯平王子》一书中，小女孩露西重返那里亚，再一次遇见狮王阿斯能。露西说：阿斯能，你高大咗。阿斯能话：咁系因为露西自己系长大咗一啲。你每增长一岁，就觉得我高大咗一啲。呢个唔系啱啱同我哋嘅经验相反咩？通常我哋长大咗一啲，就会觉得对方变细咗。要知道，路易斯嘅七本《那里亚故事集》虽然系为儿童写嘅故事，但里面充满咗神学嘅思想。阿斯能系耶稣基督嘅表征，佢系丰富无比嘅。你总系唔能够完全了解或者认识佢。面对耶稣，你越认识佢，就越觉得佢伟大，越觉得仲有好多你唔知道嘅地方。因此，随着年岁嘅增长，耶稣喺我哋嘅眼里边越嚟越大，好比我哋远远咁样睇见一座山，唔觉得佢有咩特别，但系嚟到山嘅前面，然后先发现系咁高耸入云。等到进入山里边，翻过一个又一个嘅山坡，越过一座又一座嘅山峰，先至明白到山嘅深邃宏伟。山系好好嘅属灵导师，俾人明白到自己嘅渺小，需要寻求聆听做物主嘅教诲，然后喺认识上帝嘅过程里边，越嚟越睇到佢嘅伟大同埋高超，浩瀚无比。虽然佢会搭住我哋嘅膊头，一边行一边倾偈，我哋亦都知道，只要继续前行，我哋嘅认识总系唔会完备。呢个系多么有意思嘅一段人生路途。观察人生，拖累和蒙福的律，作者白衣。世界上真系有一人做事一人当嘅因果律咩？点解到咗我哋呢一个唔会株连九族嘅年代，亦都唔见得只系杀人者死，嗰啲被杀害嘅人唔系都系死咗咩？仲有受害人嘅家属，佢哋几悲伤？有几多人因为凶手一个人嘅恶行而家庭破碎？ 或者变成孤儿寡妇，就连凶手自己的家人亦都面目无光。根据研究赌博成瘾的学者说，一个病态的赌徒最少连累身边17个人，其实受连累的何止是他身边的人，纳税人不是都漠不相关吗？为什么要负担刑法的制度和社会福利各种的开销？根据环保人士的说法，一个人在荒岛上面烤火亦都会影响地球上的一氧化碳。赌是圣经讲得明白，一个人影响全世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是因一人而来。不过蒙福的律亦都是一样，恩典和复活亦都是因耶稣基督一人而来。参考罗马书5:12-17，哥林多前书15:21。你以为难以了解吗？其实类似的例证在日常生活里面俯拾皆是。赌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事例是不容易找得到。人生有什么游戏规则呢？与其道听途说，不如看看圣经，看看创造我们的主他怎样讲。结束语，这一部分是由李林美贤录制的《中信月刊》2013年7月第52卷第7期，总编号615。